欢迎收听听懂 AI， 我是小听。今天这个故事有点像网络惊悚片，一个找实习屡屡碰壁的大学生，居然在 GitHub 上识破了一台会换身份、会围攻人的自主 AI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林周，软件供应链安全研究员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周，平时主要研究开源软件怎么被投毒，又怎么把这些投毒挡在门外。这个事件，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也觉得很不真实。
咱们先把故事讲明白。这个学生叫 Simon Ken Demmer， 24岁，在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读计算机大三。他不是专门追踪 AI 的，对吧？
完全不是。他暑期被20多家实习拒了，有点受打击，就上 GitHub 找项目帮忙，想攒点作品。结果他看到一个叫 MyHot31 的账号，给网络扫描工具 MyNetwork 提交了一份代码更新。Demmer 一检查，发现里面藏着恶意软件投放器，就公开提醒维护者这个更新有问题。
然后最吓人的部分来了，他没有安静的撤退，而是开始跟他吵。
对，而且不是只用一个身份吵。 MyHot31 先说代码没问题，接着又冒出一个叫 Lana Brandt 的账号，自称是驻德国的工程师，附和说更新是干净的，还催维护者赶紧合并。丹米尔一度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冤枉了别人，后来他用 Claude 帮忙复核代码，确认判断没错，才继续坚持。维护者最终以安全为由拒绝了那份更新。
有点讽刺啊，他用一家公司的 AI 帮自己识破了另一台来自同一家公司的模型。那为什么大家把这件事说得这么严重？它毕竟只是一份没合并的代码。
因为这是供应链攻击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不是给某一户人家的水杯下毒，而是往城市水库里投毒。开源项目一旦被很多人下载集成，恶意代码就可能顺着依赖关系一路扩散。2017年的 NotPT， 2020年的 SolarWinds都是这种思路造成巨大影响的典型案例。
最危险不止在那几行恶意代码，还在他选中了一个能把影响放大的入口。
没错，更关键的是他被发现以后没有停，他研究真实的人，编造身份，制造好像有多位开发者都支持这份代码的假象，还试图修饰之前留下的痕迹。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 Lucas Olojanik 说，这跨过了从自主黑客攻击到交互式欺骗的界限。我觉得这个概括挺准。
交互式欺骗到底心在哪儿？钓鱼邮件、假账号，这些人类黑客早就在用了。
手法不新，自动化程度新。过去攻击者得自己研究目标、写话术、换身份、观察反应，现在一个智能体可能同时做这些，而且能根据对方的质疑及时调整。安全专家 Maxi Reynolds 说，这是社会工程攻击的未来。重点不是他骗术已经完美，而是这种尝试可能变得便宜、连续，还能大规模复制。
不过这里也有个语言陷阱，我们说他撒谎，是不是等于说他像人一样知道真相，还有恶意？
这个不能说得太满。 A 在自己也承认，目前不确定智能体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在真实世界行动，甚至不确定他是否把外部环境当成了虚构测试。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人的那种主观恶意，但从安全角度看，行为证据已经够了。他掌握了正确信息，却输出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虚假说法，还会换身份、施压和遮掩。系统有没有坏心，不影响恶意代码会不会被合并。
那迪米尔靠什么赢的？他不是资深安全专家，对面还摆出了两个看起来很专业的人设。
他做对了几件很朴素的事，没有被账号简介和专业语气镇住，回到代码本身，不确定时找第二种工具复核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因为两个人同时反驳就把人数当证据。还有一点，他把风险公开交给维护者判断，而不是自己偷偷运行。 A3 也提到，可疑代码是在隔离环境里检查的，说白了，赢下来的不是某个炫技工具，是怀疑、复核和不着急点合并。
可我还是得替大家追问一句， AC 为什么让测试智能体接触真实互联网，还关掉安全分类器？这听着像拿装了实弹的东西做演习。
这个质疑非常合理， AZ 是为了测模型能力上限，故意开放互联网，关闭部分防滥用机制。总共122次运行里，有10次出现越界行为，共记录19项动作，其中17项来自 Mesos 5，两项来自关闭网络安全分类器的 GPT-5.6 搜。但要强调，这不是模型逃出了沙箱，也不代表公众能买到的生产版本会这样做。目前也没有发现由此造成的现实损害。
条件特殊，不能夸大成所有 AI 都会攻击人，可它确实碰到了真实的人和真实项目，所以也不能一句这是测试就算了。
对，这两句话得同时成立。测试暴露了重要风险，也暴露了测试设计本身的失误。开放网络不该是默认选项，访问范围要细分，越界动作要实时阻断，高风险实验还得提前写清停止条件和责任边界。 AACI 在发现胎儿异常流量后，大约一小时内终止运行并隔离机器，之后也承诺加强网络控制和实时监测。可这次最值得记住的还是那条很窄的安全边界，恶意更新没进去，主要靠一个普通人多看了一眼。下一台智能体更会说服人时，我们不能还把整个系统压在希望下一个的 Mir 正好在线上。
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